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新年蒙恩。
弟兄姊妹，新年蒙恩，主内平安。
这个2019年已经过去了哈。
2019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回顾这个过往的一年，大家有没有一些长进呢？
回顾过去的一年，大家有没有一些长进呢？
跟主的关系啦，跟配偶啊、家人的关系啦，还有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有没有长进哈？
跟主啦，跟家人啦，配偶啦，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有没有长进呢？
不是光这个年龄长了一岁哈，有的
人不单是年龄长了一岁，
有的人是这个体重长得很有长进，
有的人体重就很有长进。
对，我们要在这个认识神哈，认识真理的方面上我们要有长进哈。
我们要在认识神认识真理上面要有长进。
保罗说凡事要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保罗说凡事要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彼得也提醒我们要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哈。
彼得也提醒我们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
个人有长进呢，我们的教会就有长进哈。
个人有长进呢，我们教会就会有长进。
很感恩我们2019年呢，奥神教会神很祝福哈。
好感恩2019年神好祝福我们教会。
有29位的弟兄姊妹哈信耶稣，
有29位的弟兄姊妹信耶稣，
也有11位的弟兄姊妹受洗归在主的名下，
亦都有11位的兄姊咧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特别是我们这个从这个祷告会哈，你知道我们2020年1月1号第一天的这个新年的祷告会有39人来参加啊。
特别我们祈祷会，我们2020年1月1号的新年祈祷会呢，我们有39位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
我觉得我特别感恩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很愿意祷告啊。
我特别感恩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很愿意去祈祷。
你们的祷告比例是最高的。
你们的祈祷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和怜悯啊。
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和怜悯。
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大家看我们的程序单的封面啊。
今年我们的主题，大家看程序单就在我们的封面上面，
是高举基督持守真道，
是高举基督持守真道。
去年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的主题大家还记不记得呢？造就门徒，
传承信仰，
传承信仰。
我们要记得，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和提摩太前后书，
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和提摩太前后书。
那么其实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最后的时候说，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最后讲
，应该是有经文，
应该有经文出来的
，然后那个请那个 Stanley 来读。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疮，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现今的社会呢，到处都充斥着这个背道的思潮哈。
现今的社会到处充斥着背道的思潮啊。
高举人的权利还有自由。
高举人的权利和自由。
追求这个享乐和情欲的满足哈。
追求享乐和情欲的满足。
抵挡神，抵挡圣经，抵挡教会。
抵挡神，抵挡圣经，抵挡教会。
那么这个异端邪说呢，也很猖狂。
这个异端邪说呢，很猖狂。
这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末世教会的光景哈。
这些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末世的光景。
那么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呢，
很多的这个人的道理，还有掺水的福音进来哈。
很多人的道理和沾水的福音啊入咗嚟。
基督徒就受蒙蔽，随从世俗，然后就软弱跌倒了。
基督徒呢，随从世俗啦，软弱就跌倒了。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场征战真的是不能够马虎啊。
我们要明白这场征战呢，我们不能够马虎。
所以我们2020年定的主题呢，就是高举基督持守真道。
所以2020年我们定的主题呢，就是高举基督持守真道。
我们弟兄姊妹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哈。
我们弟兄姊妹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呢，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各个层面上呢，要传讲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在各个层面上要传讲基督的十字架，
要传讲认罪悔改的信息。
我们要传讲认罪悔改的信息，
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说的哈。
在保罗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的
读出来。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所以我们要在2020年高举基督，
所以我们2020年我们要高举基督，
也要在圣经上下功夫，
我们要在圣经上面下功夫，
无论是这个个人灵修生活、读经生活，我们都要加强哈。
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读经的生活都要加强
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使我们活在基督里面，
只有神的话语才叫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跟主真正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那我们学习圣经最重要的不是一些知识和理论哈，
我们学习圣经不是一些知识和理论，
而是要道成肉身，要活出基督来哈，
要是道成肉身，要活出基督来。
那么这个最容易检验的就是家庭，
最容易检验的就是家庭了，
所以我们教会也要看重家庭婚姻的事工哈。
我们教会也都是看重家庭和婚姻的事工
因为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是最容易检验你的生命的真实情况，
因为在婚姻和家庭里面最容易检验你的信仰的真实的情况。
所以每一个人要在家庭里面要真的面对十字架来破碎自己来这个对付自己的老我，
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要面对十字架破碎自己的老我，
对，要真正的能够活出基督来，能够真的是在家里面有美好的见证，
要真正能够活出基督来，在家庭里面有美好的见证
否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就会沦为草木和街的工程，
否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沦为草木和街
的工程
工程
所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呢，就是我们2020年我们教会要自立了哈。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2020年呢，我教会要自立
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困难，这个路也很难走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这个路都很难走。
所以我们要高举基督
所以我们要高举基督
跟着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跟着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还有我们的元帅
我们的元帅
我们去做基督的精兵来为他打美好的仗，
我们做基督的精兵去打美好的仗。
所以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更加认识基督，更加认识真道，活出基督的生命。
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
有一个得胜的人生，也有一个复兴的教会来被建立
有一个得胜的人生，也都有一个复兴的教会被建立。
那么我们今年的讲台信息查考的呢是哥罗西书
今年我们的讲台信息是查考哥罗西书
之前的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书讲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之前以弗所书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要高举基督
要高举基督。
那么还有之后呢，我们讲罗马书是讲到基要真道的方面
之后我们会讲罗马书是讲基要真道的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们要持守真道
所以我们要持守真道。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先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一章一到十四节
现在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一章一到十一节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的一个背景
我们先讲一下哥罗西书的背景
这个书信是写于主后六零到六二年，
这个书信是写在主后六零到六二年，
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软禁的时候呢写的，
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软禁的时候写的，
跟以弗所书的写作时间是一样的，
跟以弗所书所写作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而且他都是由推基古把这些书信 传给教会
都是由推基古呢就是将这些书信传给教会，
在小亚细亚的教会里面大家都来诵读这些书信，
在小亚细亚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传讲传读这些信息。
那么保罗呢他自己没有到过哥罗西教会
保罗他自己没有到过这些教会，
但是这个教会的建立和跟他很大的关系，
但这个教会建立呢跟他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在以弗所书服侍三年呢有很多的人呢来听到信了主，
他在以弗所服侍了三年很多人来到当中去听了道信了主，
那么他们回去以后就开始聚会，然后慢慢就建立了教会，
他们回去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就慢慢开始建立教会。
那么这个以巴佛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可能是建立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人，
这个以巴佛呢就是其中一个建立教会重要的人物可能。
那么当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这个以巴佛就去见保罗
在保罗在软禁的时候，以巴佛就是去到见保罗。
那么他就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况还有他们所面临的危机告诉了保罗，
他又将哥罗西教会面临的危机和他的情况就告诉了保罗听。
那么保罗呢就写了这封书信、啊、来教导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
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来教导当地的。
那么这个哥罗西城呢，它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西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哦。
哥罗西这个地方就在小亚细亚的西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
当时是一个、商业都市，也是一个世界村、啊、
是一个当时的商业的都市，也都是世界村，
也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大杂会的地方，
也都是一个宗教大杂会的地方、
它就有这个泛灵论啊、星象学啊、诺斯底主义啊，
这个泛灵论啊、星象主义啊、
星象学
的学说，还有那个、
很多、你往这边点。然后呢，就是
诺斯底主义
啊，诺斯底，还有不可知啊，犹太教啊，还有罗马的万神殿啊，
啊，仲有好多啊，罗马嘅万神殿啊，好多嘅宗教嘅信息。
所以这个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呢，不是异端进来了。
哥罗西教会嘅问题咧，唔系异端带入嚟，
而是呢外面的东西进到了教会，
而外边嘅东西入到教会里边。
那么很多这些世俗的教导呢，就把整个教会的性质给改变了。
好多呢啲世俗嘅教导咧，就将教会嘅性质改变咗。
这个真理呢就被稀释了。
呢个真理咧就被稀释咗啦。
然后呢就不再高举基督，失去了这个信仰的焦点。
然后佢就唔高举基督，就失去咗信仰嘅焦点。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而家呢个问题咧，亦都系我哋现今教会好重要嘅问题。
所以保罗呢，就在这个书信当中呢，用冷静、理性和温和的态度来、指出哈。
保罗喺呢个书信当中咧，用冷静、理性同埋温和嘅态度咧，指出呢啲问题。
他说：我们必须回到信仰的根本，信仰的原点。
我们必须要回到信仰的根本和原点里面，
就是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恢复他原有的地位，
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恢复他原有的地位，
就是凡事都是要居首位，
就是凡事都要居首位、
那么从第一从、一章一到八节呢，
从一章一到八节呢，
都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问候、啊、
都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些问候、
啊、他为着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信心、爱心和从福音而来的盼望感谢主。
他为了哥罗西教会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来感谢神。
那么我们也知道信望爱常常是在一起的、啊、
我们知道信望爱常常都是一起的、
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也是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就话，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
对，所以这是我们神子民的一个标志哈。
这个神临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神子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对神要有信心，对人要有爱心，对未来要有盼望哈。
就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对神的回来要有盼望。
保罗也为着这个福音在哥罗西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能够结果增长来感谢主。
保罗也都为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有结果子来增长来感谢神、
因为福音呢会带来新的生命哈，
因为福音会带来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呢就一定会结果，一定会增长，
新的生命一定会结果，一定会增长、
那么到了一章九节啊，
到了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亦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节经文是整个、书信的关键句哈，
这个是整本书信的关键句，
也是整本书信的一个中心思想，
亦都系整本书信里边嘅中心思想。
保罗在这里为哥罗西的教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保罗为到哥罗西嘅教会喺度做一个好重要嘅祈祷。
那他这个祷告其实跟以弗所书里面他的祷告哈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佢呢个祈祷同以弗所书里边嘅祈祷咧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你看这位伟大的外邦使徒哈，他为圣徒向神所求的首要的重要的都是什么呢？
这个伟大的外邦的使徒在神面前要为教会去求的都是什么呢？
就是真知道神，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真知道神，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不是求地上的丰衣足食哈。
不是求地上的丰衣足食。
也不是求肉体上的满足和享受。
也都不是求肉体上的享受和满足。
也不是自我梦想的一个实现。
也都不是自己自我梦想的实现。
他求的只有神和神的旨意。
他只求的是神和神的旨意。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些反省哈。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些反省。
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
在每一天的祈祷当中。
你首要的祷告是什么？
你首要的祈祷是什么？
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哈，要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
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旨意？
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旨意呢？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分两个部分来讲这个神的旨意哈。
我们今天要分两个部分来讲神的旨意。
一个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
第一个就是知道神的旨意。
第二个就是要活出神的旨意。
第二个就是活出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一提到这个神的旨意哈。
我们一提到神的旨意呢。
我们就想到，哎呀，上帝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什么带领。
就想到上帝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的带领。
因为确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再去行，才能够真的道路通达哈。
确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先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上面通达。
但是在这个一章九节里的祷告哈，
但是一章九节里面的祈祷呢，
这个旨意在原文里是一个单数词啊。
这个旨意在原文是一个单数的词，
就是指上帝只有一个旨意。
就话上帝只有一个旨意
啊，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呢？
咁呢个旨意系乜嘢咧？
我们看三段的经文哈，
我哋睇三段嘅经文。
第一段是在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就喺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第二段在二章二到三节。
第二段在二章二到三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第三段就是四章三到四节。
第三段就是四章三到四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所以这三段经文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什么？
这三段经文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不看到啊？
奥秘，
奥秘。
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很喜欢提到奥秘哈。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喜欢提到奥秘，
特别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
特别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
哥罗西说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哈。
哥罗西书说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
那以弗所书呢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以弗所书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是个充有万有主的万有。
哥罗西和以弗所书呢都在讲福音的奥秘哈。
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都是讲福音的奥秘。
那么哥罗西偏重呢就是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
哥罗西书偏重基督是教会的头。
那么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和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抓到福音的本质。
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抓到这个福音的奥秘。
换句话说，上帝的奥秘呢，就是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了。
换句话来讲，就是上帝一切的丰盛的奥秘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
我们认识基督就能认识神。
我们认识基督就能够认识神，
就能认识神一切的丰富恩典，
就能认识神一切的丰富的恩典。
只有基督是整个信仰的核心，
只有基督是整个信仰的核心，
是人类一切的焦点，
是人类一切的焦点。
认识基督，我们才会有生命和生活上的翻转啊！
认识基督，我哋先喺生命生活上边有翻转。
那么我们生命和生活才能够真正的丰盛。
我哋生命同生活先能够真正嘅丰盛。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基督呢？
点样先能够认识基督呢？
在这个啊，哥罗西一章九节，还有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里面哈。
在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里面
都提到了圣灵的能力，
都提到圣灵的能力，
就是赐智慧启示的灵，
是赐智慧启示的灵，
还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还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才能够去认识基督，
才能够认识基督。
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只有圣灵先带入我们能够认识一切的真理，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
人不可能靠着我们的这种理性或者是科学哲学的方法去认识神，
人能够靠我们的理性或者科学的哲学能够去认识神，
我们也不可能用我们的什么智商情商去认识神，
我们也都不能够用我们的智商情商来认识神，
只有依靠圣灵才能真正的认识基督，
只有依靠圣灵才能够真正认识基督。
所以现在的教会很多时候对这个神的旨意，对基督的认识呢，是片面局部和浮浅的。
所以现在教会很多对基督和神的旨意认识是很片面和肤浅的。
很多的人呢觉得这个信仰就是解决我们属地的、属肉体的和人类苦难的问题啊。
很多人认为是解决属地的我们自己的苦难的问题。
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
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
又是万有的掌权者，
又是万有的掌权者，
是教会的头，
是教会的头。
他来是要解决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他来要解决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罪、死亡和永恒的问题，
就是罪、死亡和永恒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啊，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呢，
我们也看到他特别提到基督来了，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他提到基督来了，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可以解决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
可以解决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从死亡进入到永恒，
使我们从死亡进入到永恒。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不能够有任何的掺杂，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不能够有任何的掺杂，
也不能够去稀释它，
也都不能够稀释它，
免得这个信仰变了质，失去了焦点，
免得这个信仰变了质，失去了焦点。
其实我们的仇敌撒旦，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和教会当中寻找破口。
其实撒旦呢，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和教会里面寻找破口。
我们不能够在真理上妥协。
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真理上面妥协。
否则呢，这个撒旦就一定会趁虚而入。
否则个撒旦会乘虚而入的。
会毒害掳掠神的教会，
会毒害掳掠神的教会。
我们都知道这个撒旦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
我们知道撒旦常常装作这个光明的天使，
他不会以一个恶人的形象出现的，
他不会以一个恶者来出现的。
同样他呢不会用一些坏的东西来代替最好的基督，
他不会用一些坏的东西来代替最好的基督，
他会用一些好的东西来代替这个最好的基督，
他用一些好的东西来代替一个最好的基督。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分辨，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分辨，
哎，这个东西很好啊，
这个东西很好啊，
不错呀，
不错、啊、
哎，这个不经意之间呢，他就把我们的信仰给改变了，稀释了，
不经意之间呢，他就将我们的信仰改变了，稀释了。
你知道他要毒死我们啊，
你知道他要毒死我们呢，
他就是每一次在你的营养品里面加一滴毒药，
他每一次在你的营养品里面加滴的毒药，
日积月累就把你毒害了，
日积月累就将你毒害了。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去警醒，
所以我要特别去警醒。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第一就是要依靠圣灵知道神，第二点呢就是要依靠圣灵，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
第二点呢，我们要依靠圣灵活出神的旨意。
对，那么我们有三个方面，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有三个方面，从三个方面去看，
一个就是一章十节哈，
就是一章十节呢，
讲到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讲到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也讲到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亦都讲到，行事为人咧要与蒙召嘅恩相称。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活出与他相称的生活来哈。
我哋作为神嘅儿女，要活出与佢相称嘅嗰个生活出嚟。
凡事都让神喜悦。
凡事要让神喜悦。
啊，我举一个例子啊。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伟大的圣徒啊，乔治穆勒。
就是伟大的圣徒乔治穆勒，
他是近代少有的一个认识神啊、蒙神喜悦的人。
他是近代一个少有的认识神蒙神喜悦。
他一生啊、五万次祷告，神全部垂听。
他一生五万次的祈祷，神全部都是垂听了。
他为三万个人祷告，全部得救。
他为三万的人祈祷，全部都得救。
那么别人就问他这个秘诀是什么啊？
其他人就问他的秘诀是什么呢？
他说，
他说，
你来读吧。
有一天我死了，完全的死了，向乔治穆勒和他的意见倾向嗜好并意志死了，向世界和他的褒贬死了，甚至向我的弟兄们和朋友们赞扬和斥责死了，从此我只求寻求蒙神的喜悦。
所以穆勒呢，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他一定会专心寻求神的心意。
所以穆勒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要专心寻求神的旨意。
他一定要祷告等候，有五个条件清楚了，他才去做。
他一定要祈祷等候，要五个条件清楚了，他才去做。
第一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神喜悦的？
第一个就话这个是不是神喜悦的？
光神喜悦还不行。
光神喜悦都唔得，
还要问神，这是不是神要我去做的？
仲要问神，这个系咪神要我去做嘅？
还有，这是不是神让我在这个时间做的？
仲有系咪神要我喺呢个时间去做嘅？
还有第三个，就是是不是神要让我在这个地方做的？第四点。
第四点咧，喺系咪喺呢个地方去做嘅？
还有，我要看这个环境是否有印证，是不是有安排？
还要看环境是否有印证，是否有安排。
就是因为穆勒这样专心地去寻求神的心意，
就是穆勒这样专心去寻求神的心意。
他从来没有限制过神，
他从来没有限制过神，
他也没有越过神，
他也都没有越过神。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凡事都讨神的喜悦，
凡事都讨神喜悦。
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句话啊，
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常常提醒大家，
我常常提醒大家，
就是要专心寻求神的心意，
就是专心寻求神的心意，
竭力明白神的心意，
竭力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就是完全顺服神的心意，
就是完全顺服神的心意，
要把神的心意放在首位，放在高处。
要将神的心意放在首位，放在高处。
敬畏他，顺服他。
敬畏他，顺服他。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在一切的善事上要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第二点，在善事上面要多结果子，要渐渐的知道神。
那么这个善事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善事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就觉得是做好事啊，做慈善呀。
很多人以为是做好事啊，做慈善啊。
其实这个善事呢，是指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
这个善事就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
耶和华眼中看什么事为善呢？
耶和华眼中看什么是善的呢？
当然圣经里面都讲了很多神看为善的事情啊。
当然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神看为善的事。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第一点所说的，神很重要的一个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神很重要的一个旨意就是要让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他要我们的生命丰盛以至于像耶稣，
他叫我们的生命丰盛以至于像耶稣。
这是神看为善的事，
这是神看为善的事。
他也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上结果子，
他也都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上结果子。
那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圣灵的果子，
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的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还有温柔节制。少了两点。所以我们有新的生命就一定会结果，一定会增长。
所以我们有新的生命一定会结果，会增长。
我们千万不要像圣诞树一样，刚刚过完圣诞节。
刚刚过完圣诞节了，我们千万不要像圣诞树一样。
圣诞树好看吧？
圣诞树好看嘛？
很华丽，很漂亮啊！
好华丽，好漂亮。
但是都是挂上去的，从外面挂上去的。
都是挂上面的，从外面挂上去的。
它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
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
的。所以是假的。
所以是假的。
我们要有真的生命。
我们要有真的生命。
要结出真的果子来。
结出真的果子来。
啊，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
第三点呢，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
这个就是在这个在十一节哈。
就在十一节，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对的，就是说我们呢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就话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绝对不可以靠着我们的意志力决心能够行出来，
绝对不能靠我们的意志力和决心来行出来，
而是要靠着上帝的大能，圣灵的能力，
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圣灵的能力。
啊，你知道这个改教的这个马丁路德啊？
你知道改教的马丁路德呢？
他过去在做修士的时候啊，
他过去做修士的时候，
他一天要上29个圣徒去祷告，
天呢要向29个圣徒去祈祷，
然后他呢为了对付自己的罪，就用鞭子抽打自己，要把那个罪抽打出来。
为了对付罪呢，要用鞭子来鞭打自己，要将那个罪抽打出来。
啊，他发现毫无果效。
他发现毫无果效。
最后他放弃了所有。
最后他放弃了所有。
他说唯靠基督。
他说唯靠基督。
唯有倚靠圣灵。
唯有倚靠圣灵。
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
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一个完全替代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完全替代的生命。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来有一个生命。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来有一个生命，
你不要对这个旧有的生命有任何的盼望。
你不要对这个旧有的生命有任何的盼望。
你觉得我过去还不错呀，我的道德水准啊，我的这个为人处事啊，都不错的。
觉得我们过去都不错啊，这个为人处事的生命都不错啊。
对，但是呢，你不要对他抱有任何的幻想。
但是你对他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你要用基督的生命完全的替代。
你要用基督的生命完全去替代。
所以这是说新的一个生命。
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只有这个在基督里扎根的生命才能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
只有在基督里面扎根的生命才能够结出这些果子。
所以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死。
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是死。
啊，就是我死基督活。
我死基督活，
天天放下自己的老我，
天天放下自己的老我，
放下你的骄傲、自满、愤怒、苦毒、埋怨、成见，
放下自己的骄傲、苦毒、埋怨、成见，
放下你的梦想、抱负和计划，
放下你的梦想、抱负和计划。
每一天把你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
每一天将你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
每一天来高举基督，
每一日高举基督。
那么我们呢，就能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和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呢，我们能够才能活出一个喜乐的、忍耐的、宽容的生命。
我们在每一个环境我们认识的人里面，我们才可以活出一个忍耐的、宽容的生命，喜乐的生命。
夫妻之间呢，相处也有一个诀窍。
夫妻之间相处有一个诀窍，
也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词叫什么？叫同归于尽。
这个词呢，就是叫同归于尽。
啊，这是于洪杰牧师说的啊。
这是于洪杰牧师所讲的。
我刚才在国语堂，我说，哎，这个国语的人很忌讳这个讲这什么死啊，什么同归于尽呐，我都给说了啊。
啱啱喺国语堂讲，国语人咧就好忌讳呢个死啊同归于尽嘅，但我都
讲咗。你们忌不忌讳啊？
你哋大家忌唔忌讳？
啊。基督徒啥也不用忌讳啊！
基督徒乜嘢都唔使忌讳。
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基督哈，唯一敬畏的就是神。
你唯一忌讳嘅就系神啊，敬畏嘅系神。
嗯，夫妻两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愿意在耶稣面前死。
夫妻两个人，每一个人都愿意喺基督面前死。
让那个基督在里面活出来。
让基督喺里边活出嚟。
那你说都是基督，你说这个好相处吧？
你说都是基督好相处吗？
啊，就是这么多圣灵的果子啊、
哦！就这么多圣灵的果子。
你说怎么会有争执啊？怎么会有这个互相的这个纷争啊、吵架呀、
啊？怎会再有这些争执啊、纷争啊、吵架
啊？那真是婚姻在地如在天了吧？
啊，真是婚姻在地，婚姻在地如在天，是吗？
啊，所以啊、我盼望我们粤语的同工们啊，
我盼望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同工啊，
就是你们要真的在新的一年要懂得怎么死啊，
在新的一年要懂得怎么去死，
在婚姻里面也要懂得怎么样的死，怎么样的活啊，
在婚姻里面也都懂得怎么样去死，怎么样去活。
所以主耶稣说，那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那不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得了生命。
主耶稣就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那些不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得着生命。
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
不要体贴自己肉体，
要体贴神的心意，
要体贴神的心意。
那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生命有改变，才能像耶稣。
只有这样我们生命才有改变，才能够像耶稣。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在教会里面也都是一样。
如果每一个人看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
如果每个人看到问题最大的就是自己，
天天对付自己，天天背十字架哈，
天天对付自己，天天背十字架。
这个教会就少了很多的纷争和分歧。
教会就少了很多的纷争和分歧。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验证哈。
有一个很重要的验证。
怎么知道你死没死啊？
怎样知道你死不死呢？
这个死的人你怎么踢他打他他都没反应的吧？
这个死的人怎样踢他打他都是没反应的。
所以人一说一句话你直接蹦起来了。
人家一讲句话你就跳了起身了。
就是没死透。
就是没死透。
接着死。
就接住要死，
所以我们回到家里面，
所以我回到
家，你一去是不是人家就觉得哎呀主耶稣来了，
你一去人家觉得是不是主耶稣来了，
还是你一来人家所有的人都跑了，
还是你一来所有人都逃走了，
是吧？还有在教会里面你一来就鸡飞狗跳啊，人仰马翻
啊，在教会里面一来就鸡飞狗跳人仰马翻，
最难搞的就是这个人了，
最难搞就是这个人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个人管好自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管好自己，
在家里不要去管你的老婆，不要去管你的老公，
在家里不要管你的太太，不要管你的先生，
你把自己管好，
你要将自己管好。
圣灵一看你自己守节心清，完全尊主为大，
圣灵一看你完全守节心清，尊主为大，
圣灵就掌管你了吧，
圣灵就掌管你了，
圣灵一掌管你，他一定会去掌管你的配偶，
他一定会掌管完你之后就掌管你的配偶。
反正我试过十几年的婚姻啊。
反正我试过十几年的婚姻呢。
我是绝对不会改变于斌牧师的。
我绝对是不会改变于斌牧师的。
我只能依靠圣灵。
光依靠圣灵。
圣灵一定会改变他。
圣灵一定会改变
他。他也一样。
他也一样。
所以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有盼望的。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自己是神面前最大的问题，
我们如果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看自己都是神最大的问题，
我们都愿意好好的来破碎自己来对付老我，
我们都愿意破碎自己对付老我，
来高举基督，
来高举基督，
背起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
那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都会有长进，
所以我们家同埋我们教会都会有长进。
好，我们最后呢用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所做的这个祷告来作为结束哈。
我们最后用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的祈祷，
还有
以弗所书里面的祈祷来做，
就是愿上帝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奥城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
就是上帝用他启示智慧的灵
和启示的灵，
和启示的灵给我们奥城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弟兄姊妹，
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
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高举基督持守真道，
在我们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高举基督持守真道。
好，我们同心来祷告。
好，我们从心来祈祷。
主耶稣，你是创造的主。
主耶稣，你是创造的主。
你是万有的掌管者。
你是万有的掌管者。
你是教会的头。
你是教会的头。
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我们每一个奥城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奥城的弟兄姊妹。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顺服。
我愿意在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顺服。
愿主你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愿主你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更加认识你，
更加认识你，
更加认识你的旨意，
更加认识你的旨意，
更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去顺服，
更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去顺服，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愿你的圣灵在我生命中掌权。
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家中掌权。
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家里面掌权。
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教会掌权。
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掌权。
以至于我们力上加力。
以致我们可以力上加力。
可以将你的福音传到地极。
可以将你的福音传到地极。
使用我们，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帮助我们。
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样的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